哎，没有夫妇啊，就没有子女，没有子女就没有父子的关系。没有父子的关系啊，人类基本的这个良伦没有，天伦没有的话，君臣也不会有的，朋友也不会有的。所以这个夫妇这一轮呢，就是很重要。不但在这个《诗经》讲的夫妇开始啊，《易经》也是啊，《易经》开头就是六十四卦，就是乾坤二卦，乾卦就代表啊，就是这个男性，坤卦就代表女性，所以乾坤定矣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这孔子讲那个《系辞传》就这么说的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各位了解中国这个固有文化是这个。那么，所以把这个夫妇这一轮定在无论这个之首要的。因此，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呢，夫妇这一轮特别要注意，特别要慎重。就是说，我们结婚呢。男方选女方，女方选男方，都要特别慎重。要不然诗经为什么写周文王选妃子，选啊开头就用那个关雎啊，用这个鸟开头做比喻呢？兴起，这是兴啊，兴起的这个这一篇诗呢，就是说我们人呢，就要像关雎这样啊，学关雎这样的德行啊。男女是不结婚在一，结了婚之后就是始终贯彻始终，白头偕老啊。要不然意见不合，像现在一般说哦，意见不合，我们就是分手吧。分手，你没有养小孩子还可以啊，养了小孩子分手之后，这小孩怎么办呢？造出了很多的那个的没有父母的这个小孩子，他这就是后遗症，使这个小孩心理不健全，将来在社会上，他这个心理不健全，将来在社会上他做人就是人格就不健全了，受了很不好的影响啊。将来国家跟他做这个教育就是很麻烦的，所以这个中国文化绝对不跟现在的一般的这个风气不是一样的。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，配合前面所讲的一个中字，这个中字范围广得很，我们结了婚以后，就男方对女方来讲，我们对女方也应该有忠心，要尽忠；女方对于男方来讲，女对男也应该要尽忠。对，互相的。对子女来说，也是要，子女也要这个忠字啊。所以这个都是这个一体的。那么有了这一条，我想一想，这是一个中国的固有文化。果然把这一轮好了，这一轮讲好了，怎么样呢？那这个社会就没问题。无论第一轮就好了，其余那些人呢？啊，父子兄弟、君臣朋友，这是一切都没问题。所以这个基础。所以现在社会上，现在我们现在国家也讲了，啊，也讲伦了，讲伦理了，议会也讲议会这个伦理了，嗯，不讲这个就不行的，不讲这就是天下大乱。你要想讲这个，国泰民安，治国平天下，就得要讲这一套。君主时代是如此，民主时代也是如此。修道嘛，修道也是如此。修道我们就佛家是出家 这个在家的不必说，在家是有家庭，当然是讲伦理。出家人有没有伦理呢？出家人在寺庙里这个丛林里生活，丛林里这边那些规矩就是伦理。老方丈、方丈和尚，这个下面各种执事，一般的这个修道的那些普通的出家人，都有这个伦常的关系，他是完全按照这个伦理的这个定下来这个丛林的规矩。你乱了这块，就是里面丛林的规矩就那就乱了。是这个，这一首呢是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说都是通用的。下边一条啊，哀公问社与宰我，这个宰我对曰：这个夏后氏宜松，殷人宜波，周人宜利。曰使民战栗。那这个后边呢，这个子闻之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是这一章。这个哀公是鲁哀公，鲁哀公是鲁定公后来的，鲁定公以后就是鲁哀公。哀公这个时候啊，问社与宰我，宰我是孔夫子的学生，在孔门当中，这个。对于颜渔这一科，孔子教书那个几位大弟子啊，十大弟子当中啊，有四啊，德性这一科最好的，像这个颜渊、闵子骞啊等等。那么这个第二呢，就是颜渔很重要啊。我们在社会上说话，跟人家来往说话。言语表达的不适当的话，事情办不好啊。所以这个言语很重要。那么这个再呢，就是这个政事就办政治，最后就文学就四科。四科当中的这个言语这一科呢，一个是子贡，大家知道子贡很会说话。那么再就是宰我，所以在我这一位大弟子呢，在孔门当中，他的言语这一科是一个高材生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鲁哀公啊就问社与宰我，向宰我啊问这个关于这个社，社是什么呢？社是在古注，古人的注解啊，这个。一个是这个太庙的神主，一个是讲是社稷的这个社主。那么这两种的讲法，我们看看哪一种比较适当。太庙是什么呢？太庙是无论是天子是诸侯，都见着有太庙的。那么太庙是供奉他这个祖宗的，比如说周家的太庙，周家太庙啊是这个周文王到吴王伐纣成功之后，吴王伐纣成功之后，他建立太庙是供他的这个开始的祖宗。 不忘本。那周如果是诸侯啊，如果是，那么他是受周天子封的。那么封的时候呢，一封了之后，他建了太庙，建太庙啊，他就是这个周公，他太庙里边是供奉的是周公的，嗯，这都是供奉祖宗。那么这是太庙的情形。这个社稷这个稷啊，就是这两个字。涉及这个什么呢？这是啊，不是太庙，与太庙没关系的。它是啊，与这个一般民众有关系的。是这个叫做田舍，田是什么？农田。为着这个农田呢、啊？收成好，应该要祭祀这个吉神。这个吉神呢，是管理农业这一方面的，所以啊，用这个社稷啊，是祭祀这个来这个与农民天下这个农业有关。中国自古以来是从这个游牧社会啊进入到农业社会之后，一直到后来这个工业社会之前呢，都是以农业为主，是农业国家。就是农业国家的话，那么这个社稷非常重要。社稷就是代表这个国家是与这个民众有关系的。因此呢，我们看呢，这个古注，虽然这古人注解虽然有两种讲法，我们采取后一种，那就是这个问社，就是问的这个田舍啊，与农田的关系。因为这个才是与农民广大的农民有关系的。那么这个天舍是这个供奉，它是应该有主啊，有主是什么呢？这个问社就问这个社里面的有一个主。什么叫主啊？主就是神主，神主排位啊，神主排位，神主排位，他是要用一个东西坐在那上面，代表这个神灵在这里，代表这个神位。没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里，是你究竟是拜谁呢？你供奉的是谁呢？嗯。那么西洋的宗教，他说不要这个偶像，不要偶像，你无论哪个宗教，你总是有个偶像啊，你挂一个像在那里也是偶像啊，你不能说什么都没有，那这个说不通的呀。中国这文化，他就是说有个神主在那里。问舍呢，就问这个神主啊，怎么个用什么这个东西做的？嗯，那么这个用什么东西做的啊？这个跟各位讲，这一章书啊，古人的注解很多，说的各家有各家的说法。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国家眼睛，你就把全部的注解都看完了，也找不出一个真正的意思在哪里。现在这里呢，我跟各位说一说，那个时候啊，鲁国的这个三家大夫叫做三桓之家了。桓是什么呢？孔子做春秋，春秋的就是鲁国的历史啊。春秋的这个以鲁国的这个君主的年代编出来的。孔子春秋呢，从鲁迎公开始，迎公的第二代君主就是桓公啊，然后啊，迎桓、庄、明、熙啊，文宣、丞相、赵定、哀公，有十几代了。那么桓公的时候啊，他有三个儿子，三桓之家。那么他这个，他有长子啊，长子当然只是继承的这个君位了。另外有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子那是
大夫了，
成为大夫了，不是鲁军了。鲁军只有一个嫡系的这个长子继承的君位了。那么其余的儿子呢，就分开了呀，分一块地方，小地方给他做这个大夫。那么这个三家大夫啊，就是三桓之家。三桓之家也一代一代的，这个大夫也是世袭的，一代一代的这个，到后来呢，那么这个三家大夫啊，跋扈的不得了，一直到这个，到了这个，遇到后来呀、啊，遇到这个力量势力大得很，到了这个昭公已经很厉害了，到了鲁定公啊，那是个到了鲁哀公这个时候更不得了，几乎是军事大权、经济大权、政治一切都分在这三家大夫手里边。君主啊，这个衰弱的很可怜呢、啊，指挥不动的。那么这个时候鲁哀公啊，问奢，借这个问奢呢，他鲁哀公想振作起来，想办法把这个三桓之家、三家大夫的这个势力啊，把它消弱，把它拿一部分回来，使这个三家大夫家里的他们的这个政权呢，不要太重了，把它这个夺回来一点，夺回来一点呢，他就不敢讲，不敢明着讲，用这个暗语什么呢？问这个社稷，社稷就是代表是这个一般民众啊。一般民众啊，那么这个问社稷呀、啊，问社稷主，社稷的这个神主，那问这个意思，宰我在孔孟当中是言语第一的这个大弟子，他当然鲁哀公一问，他就知道鲁哀公的意思，心里的意思。会说话的人呢，人家对方讲什么话，他立下都听出来言外之意，他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啊，那么问社稷宰我，他知道鲁哀公的意思，
外公问的意思就想办法，想问他有什么办法，把这个三家大夫的这个势力啊，把他想办法让他这个减弱，把军权呢应该要扩大一点，加强一点。下面呢，根据这个意思呢，鲁外公这个宰我就对鲁外公的答复他的话。你看宰我对曰的话，也是用这个比喻的话，也不是明讲。他讲什么呢？对曰，这个夏后氏宜松，夏后氏就夏朝，夏朝的这个田舍的这个舍主啊，那神主啊，用的松树，用松树这个材料做的那个神主牌位。那么殷人，殷人就是殷朝了，就是、啊、这个成汤伐纣伐桀放桀的这个，有了这个天下，这夏商周这个商代了。那么他的这一代，这个用这个柏树这个材料做这个神主的。这是到了周家的呢，周人就是周朝人呢，用的是梨树，梨呀、啊，梨是这个台湾好像这个没有这个梨树，在内地啊有了个梨树，哎，梨树这个用那个板梨啊，啊，应该是做这个素席，大家也会吃到的，这个梨子。梨子有的是从大陆来的，有的是从、外国来的，那个梨子很好吃的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蔬菜馆的吃这个梨子，那个味道不对，那味道变了，是罐头做的了，在内地那个树上摘下来的，摘下来的梨子啊，长熟了，那种这个还有一种那种汁啊，吃在这后一种清香的味道，那这个刚刚摘下来一种清香的味道，那么把它晒干了，晒干了的时候啊，有一种这个香味道又不同的，那么它有很多很多味道的，它这个梨树，长这个结这个梨子，那么周人呢用那个梨树啊做这个神主。这个曰十面站立，这句话古人注解也有不同的，有的说这个曰啊是卢外公讲的，但是我们研究这个话不应该是卢外公讲的，我们采取呢是这句话，这个曰是还是宰我讲的，在我讲的对曰讲完了这三句夏商周三代用这个材料之后，讲到周家用这个梨子啊，他这个主要的意思是周人以梨，夏后以松，殷人以柏，那是陪衬的，那两句话是陪衬的，因为讲到主要的这一点的时候啊，他这个特别加强的说解释，特别解释用下面十面站立啊，用这四个字啊解释周人用力。那么这个曰字因此啊，在文法来讲啊，他这个意思一转，另外一个意思，所以要加上一个曰字，这个曰字不是另外一个人讲的，还是在我讲的。在我讲的，因为这个表示的意思不同，所以再加一个曰字进去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就采取这种的注解，是这个还是在我说的。在我说他就是说呢，为什么周人以梨呢？用这个梨树做这个神主呢？是教师为着要使一般人站立， 站立这个例子啊，就跟这个例子是一样的。他这个例子啊，就不是名词了，往动词讲了。跟这个字一样，心里很恐惧，战战兢兢的站立，表示一个人呢，对于某种一种权威，一种很这个严肃、很小心谨慎的、很静啊肃静的，用站立用这个用这个两个字啊，所表示出来。使命站立，就树立你的一种权威，就是这个站立。那么他这一讲当然是鲁外公听的心里有数了，知道这个意思了。这就是说，鲁外公问为什么问在我呢？他这个哀公这个意思啊，他的有这个意思，他一个人不能办事啊，他要先征求别人的意思啊。问问别人的意思，他这个主张能不能够行，行得通行不通啊。那么在我听明白他的这个意思啊，他就是这个表示在我赞同鲁哀公的意思，同意鲁哀公啊把这个三家大夫的这个权力把他夺回来。这是在我表示赞同鲁哀公这种做法。那么把这个意思说明了，往下的意思就好说了，就容易懂了。那么这一番这个问答，哀公这样问，在我这样对答，这事情后来呢，孔子知道了。孔子知道了，孔子在下面第三小段呢，第三段就是子闻之曰啊，孔子听到了，听到的时候啊，闻之啊，知这个知字就代表上面那两段的意思，代表鲁哀公问的意思，这个在我对的意思。听到了这番意思以后啊，就说了。这个就孔子说的，成事不说，说的呢，这个说的呢，古时候啊，也读曰字，曰字呢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这个曰字，不过现在呢，我们还是照这个读说了，成事不说。那么，已成的，已经这个。继承的事实啊，这种事情呢、啊、不必再说了，说了没，为什么呢？说了没有用了，事情已经继承了，再说有什么用处呢？就是不要再说。岁事不加呢，岁事呢，这个事情呢，事情已衰了。什么叫做衰啊？比如说这个法律的名词，刑法上面的已遂罪、未遂罪。什么叫已遂罪呢？他的犯罪呀、啊，构成那个罪，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呀、啊，已经是完成了，叫已遂了。未遂罪是什么呢？他有犯罪的这个企图，有这个犯罪的这个行动的准备。但是呢，他正是想这个就执行的时候呢，受到这个被人家发觉了，或者是受到对方呢把他阻止住没有成功，这叫未遂。因此这个遂字呢，就表示这个行动啊完成了，叫遂事，这个事情呢办完了。那么事情办完的话怎么样呢？不要谏了，谏是谏劝，不要劝告了。 缺什么？缺没有用处。既往不咎，既往呢？这件事情这种行为呀，已经过去了，往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追究了。究什么？你再追究有什么用呢？不过这个究啊，是不是就国家法律来讲？孔子讲这个事情，就是一般人呢，办事情不涉及法律的嘛，涉及法律，比如说，无论是什么事情，法律、刑法，你说是，杀了人已经是过去了，不要救，那这个话说不通的。那么他这是就一般人的这个朋友之间，或者是自己做的普通事情，已经过去了，事情过去就过去，不必再。自己在研究什么，在这个追究什么事情，就是讲这个。那么这三句话，这个根据啊古人的注解，有说的这个各有各的说法。那么最普通的讲呢，最普通的讲啊，就是说孔子啊，这个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啊，就责备这个宰我，认为宰我对这个鲁哀公答复这些事情呢不对的。那么就指责，这三句话都是指责宰我的，认为宰我啊这个成事啊，不说岁事不嫁既往不咎啊，儒家那么这个这些事情呢，你现在跟鲁哀公讲这话完全不对，你这话完全说错误了。这一点呢，跟各位讲呢，这是啊注解呀，这是最普通的注解，还有其他的注解很多，各位把对这个里边的注解很多，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那么我现在呢，不一条一条。这一种讲法就是说，孔子讲这三句话不是完全指责宰我的，不是完全指责宰我的话，那这三句话一句话是一个对象，一句话是什么 一句对象呢？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句话，成事不说。成事不说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啊，这个鲁军这个军权呢，被三家大夫分开在三家大夫，拉在三家大夫手里边呢，掌握在三家大夫手里边呢，已经不止一天的了，不但在鲁哀公的时候，鲁定公的时候也是这样，鲁昭公的时候也是如此。那么你现在好几代都是这样了，普通一句话叫做积重难返了，即使积重难返了，你现在要想在你想把他这个权柄拿回来，比如说是哀公在这个在哀公之前，这个鲁定公呢也是他的这个能力也不错，鲁昭公也不错，都没有办到的。 当你鲁哀公这个时代，你要想你的祖上都没有办到，你自己到你这个手里边，你也想把三家的这个把它全并拿回来，这个办不到。孔子圣人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所以这句话是对这个鲁哀公讲的。那么这个岁是不见呢，岁是不见呢，这个这是对在我讲的见什么，见是见缺呢，下对上啊，这是见缺呢。你说子女对于父母是叫见，臣子对于君主是见。那么这个虽是不见，不见呢是宰我对于哀公讲，孔子的意思是说这个已经呢这个岁时啊，这个三家这样的事情，这个意思跟陈氏差不多的了。你要再见劝哀公，你赞同，你同意鲁哀公，你就赞成他了。你赞成他的时候啊，你没有用处，你没有办法帮助鲁哀公把这个三家大夫这个权柄拿回来，你见也没有用处，这叫虽是不见。这是对在我这一方面，这句话是对象是在我。再就是既往不咎，既往不咎啊，孔子是自己说的。孔子自己说什么呢？当然这些是以上这个事情呢，哀公问的事情，在我答复的事情，孔子就是说啊这事情既往了，已经过去了。所以既往指的是什么事情呢？指的事情就是这个哀公问宰我答复宰我对的这件事情，既往是指的那个事情。那么既往这个事情已经既往了，已经过去了，过去我也就不必追究了。追究干什么？孔子的圣人他教学生学礼学这些事情，他自己当然是做的一些事情都非常如法，都非常合乎理。他教学生学理的话，他如果说这件事情已经既往，他要再把这个宰我再叫来把宰我骂一场，这就是不对了。所以孔子讲啊，这个事情过去了，也就是过去了，也就不咎了。你看这是非常合乎圣人说话对人都非常吻合啊，他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的，你犯错了，犯错我给你骂一顿，给你责备一顿，你骂了他一顿责备他一顿有什么用处呢？还是没有用处。这既往不咎是指的这个的。那么他这个三句话是各有各的对象，你照着这样讲的话，你可以把古时候那些从这个汉儒一直到清朝，这些注解啊，民国时代注解你不必说，从清朝秦儒这些注解啊，你可以知道那些注解哪些对哪些不对，你就看得出来了。那么我们学的这一章啊，就学什么呢？学孔子啊，学孔子啊，这个大主意是学孔子啊。 孔子对人对事的一种，你看，夫子孔夫子就是他这个为人呢，就是温良恭俭让啊，他的这个个性非常温和，本性是透露出来的，圣人非常良善的，对人是恭敬，自己处事很简啊，礼让，这个温良恭俭让，这是孔夫子。你看他对于这个事情处理就是温良恭俭让，就是温和。我们修孔子就要跟孔子修这个精神。那么各位在机关里当机关首长，当校长，你就是做家长，你的部下，你家庭里边的这个小孩子，你教他这个教育他，他事情办错了，你自己要表现这种这个精神，你也应该把这种精神呢，也要让你的这个部下，你的学生，你教学的，你让你的学生了解，让你家里的子弟也要了解，也要学这种精神，然后我们这个社会呀，这个风气才能有这种好的风气。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呢，它就是它的内在的这个精神呢，就是这些方面的。你把握着这些这个内在的精神呢，那就是齐家也齐得好，治国也治得好，平天下也得是以这个为基础。所以我们学呢，学一章书要懂得一章书的大主题在哪里，这主题是如此。再一个呢，就是附带的让我们了解这一章书的这个古人有很多注解啊，他注的我们说哪些注的对，哪些注的不对，你凭什么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呢？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讲法也是古人注解的了，我们凭什么只选这一门不选其他的呢？那我们自己看古人注解有个看法了，看法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哀公温也是用这个隐语，说这个隐呢，隐藏起来，把这个真正的意思不说明，用比喻，用其他的话，指桑骂槐的那种方法。这个鲁哀公问社，问社是问一个东西。这个宰我答复的，夏侯是以薄银人，夏侯以怂银人以薄，周人以利，都是一个东西啊。使命战力也是一个东西，也是一个事情啊。孔子讲那个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，也没有牵涉到这个三家大夫的事情呢。从鲁哀公到这个宰我到孔子，这个三位讲的这话完全是用这个隐语，没有把正面的意思，本来的意思说出来。你了解这个，你就知道他指的是那个那件事情，那么然后我们采取注解呀，把这孔子这三句话分配起来，你看就是清清楚楚的了。假如说不是这么的话，不了解这个意思的话，你看这些的注解就不知道采取哪个注解好了，他有这个意思在当中。所以这个《论语》呢，不大容易读得清楚呢，就是问题就是都是通通在这里边。 那么这张书我们过去了，这个下面一张，子曰：“管仲，管仲之气小哉呀！”或曰：“管仲俭乎？”曰：“管氏有三规，管氏不奢，焉得俭？”这个下面，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“邦君束色门，管氏亦束色门。邦君为良君之好，有反殿，管氏亦有反殿。管氏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那么这张书，这张书呢也相当复杂，为什么呢？里边的这个考据太多，那么考据太多啊，有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这个了解一部分，有些事情呢现在年代隔得太久了，不大容易考得出来。我们这个只要是学，主要是学这个他的这个意思啊，学这个道理，那么我们就研究这个内容了。孔子讲啊，管仲之妻